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近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中俄这些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都在巧妙地推进自己的利益。我只想建议你不要低估俄罗斯，普京是个高手，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此前呢，有舆论将俄罗斯描绘为北京的小伙伴，而习近平自己则称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美国高级外交官员此时公开挑明普京有效操控中国，是否是在使离间计？习近平与普京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明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夏教授好，主持人好。
好了，我先请我们的嘉宾和观众啊一起来观看啊坎贝尔在这个听证会上关于中俄关系的一个说法的一个最新的全面的一个信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s very complex, Senator. And I would only offer to you is don't underestimate Russian agency here. Putin is a master at even playing the weak hand. He has his own interests. He's been very effective at maneuvering China in this respect. But I would simply say each are playing their, subtly trying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our associations are deeper. They're based on democracy largely, people to people, a larg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that elect the leadership. These countries are animated by leaders who are distrustful, often deeply distrustful, and they're often subtly maneuvering against each other. Like,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China and Russia are competing now for influence in North Korea, and China is anxious about some of the steps that Russia has taken with North Korea. China is competing with Russia in the Arctic and the stands. It doesn't mean that there's a division or gulf, but it just mean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diplomacy among these various countries that are aggrieved by us. And we have to keep that in mind as we construct our own diplomacy towards them.
所以说坎贝尔的这个讲话呢，他讲到了所谓的中共和俄罗斯以及中共和北朝鲜之间的这些真实的这个关系。那么美国的这个高官而且他这个级别的高官呢，公开的讲这个真实的中国关系，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那么我就非常我有点感觉，有点惊讶。所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就是说作为这么级别的高官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一定有某些证据来支撑？那么这些证据呢，这次呢虽然没说出来，但是他背后应该有某些支撑呢？
我也这么个感觉。我想他应该有证据，不会言之无物，更不会言而无据他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讲，作为我们一般的观察者，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情况来看得出来，在重大的国家利益上，习近平跟普京打交道，中国是一个输家。习近平支持普京，可以说没有从俄国得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从俄国得到而中国在其他国家得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多，当然不是没有，并不多。尤其是现在在俄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习近平继续这样坚定公开的跟普京站在一起，比方说最近和俄国的轰炸机一起到美国的边界去到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去巡逻去示威，这种行动只对中国有伤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支持俄国，中国遭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指责和非难，甚至可能会受到制裁。那么对比来说，在俄国跟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俄国没有因为和中国交往而失去什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事情。 这个不需要什么秘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证据，这都是大家普遍都能看得到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不相信习近平在和普京打交道的过程中基本上是被在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是完全处在下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实力确实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两个国家的实力和领导人的能力，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国际战略的认识和谋这种谋略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从一些公开的能够人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上来看出来，确确实实在这个问题上，普京确实是利用了习近平，操纵了习近平，就操纵了中国。因为习近平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没有人能够违逆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做的决定无论多愚蠢，对中国有多大的伤害，在中国基本上都得不到啊这种抵抗和啊就是说阻碍，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确实实普京远远比习近平阴险厉害得多。谢谢。
好了，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啊，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多次批评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啊，一点面子都没有。那么这个坎贝尔呢这次呢没有啊从独裁者啊专制者这个高度去批评习近平啊，但是呢他是否在暗示，就是说习近平啊你处理外交的能力很差，你被普京玩于股掌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委婉的在说习近平的外交才能和能力不行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习近平刚才像小明先生也讲到，习近平在处理对俄关系上了，那么他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得力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那个强化他的政体安全，因为他觉得俄国了跟他背靠背了，普京呢在那个撑他的面子了，也就是他们相互了两个作为专制者了相互站台了，那么这样他们会感觉到针对国内的反对派，那么针对他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安全呢，那么普京对习近平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资产。那么所以当无论是普京那么进入到第五任的这个任期，那么还是习近平进入到第三任的任期，他们两个呢都是首先给对方面子，那么这样的话呢给对方呢就是强化他们的政体安全。那么这次习近平呢就是说直至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大的战略利益了于不顾的那么一个表现。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就是说从中俄的这个就是双边关系和那个中俄在全球的大格局关系中呢，那么坎贝尔讲的话呢，那么都是有一些就是事实的基础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场景，就是说坎贝尔讲话是针对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那个参议员那个 Grassl 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就是中国了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个支持这个乌克兰，那么也就是说在北约的对不起支持俄国的乌克兰的这个入侵，那么在北约的这个联合公报里边呢，北约就说了中国现在是那个俄国在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就是成全者了，是 enabler， 是那个帮他就是促成他完成事情的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所以呢就说当那个美国参议员就是认为呢现在习近平呢好像是掌控一切，包括掌控到欧洲的这种安全的时候，那么坎贝尔就提出这么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呢有两个就是视角，一个是从中俄关系，那么中俄关系你会发现，尤其我们看到比如说天然气和石油的长期的框架协定，那么其实普京呢当然是那个吃了中国一大把，因为让那个就是俄国呢在面临着各种制裁的时候，在新冠危机的时候，在那个石油价格呢那个跌到甚至是负的那个30多美元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长期框架协议呢都稳定的给俄国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油呢定价呢都在100多美元以上，那么有的人讲到是大概是100那个甚至120美元，也就是在石油的那个高峰时期呢那个定的一个价格。那么所以当然是俄国呢是占了很多的便宜。那么另外我们再看整个全球的国际战略关系上，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甚至过去40年，也就从1979、1980就是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以后，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球化的整个高峰时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其实是中国。那么而其他的三角鼎立得到复兴的一个是欧盟， 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美国北美地区，还有一个中国、日本和后来有那个印度崛起了带来的三族的一个就是崛起。而最失落的就是过去的超级大国，那么那个就是俄国。那么作为普京，那么他那个就是给俄国人的许诺说，给我20年，我那个制造出一个强大的俄国。显然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说给我20年，我可以把其他的国家都给搞黄，或者都给他搞乱。那么所以普京呢，无论是干预美国的大选，还是那个就是把欧盟呢那个促成那个就是英国脱欧，还有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许多的盟友了，他们内部了民主机制了出现混乱，那么还是中国，那么中国呢跟美国渐行渐远，跟俄国了那么越来越就是那个联手了，那么这些都是俄国搞的一个就是手法。同样的，那个坎贝尔提出的在朝鲜问题上，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俄国跟北朝鲜签订一个军事的同盟协议，就是谁打你我就打谁，而中国呢是跟俄国没有这个协议的，中国跟那个北朝鲜也没有这种协议的。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国被北朝鲜跟俄国那个夹在中间的时候，那么其实这种军事协议了，到底是针对美国，还是部分的时候也可以用在中国，对中国的那个地缘安全是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俄国呢不仅是在用美国来那个制衡中国，来离异就是美国中关系，那么同时呢他又在用日本，其实在那个强化跟他的关系。以前北方四岛几乎那个在安倍的时候都可能得到解决了，那么这里边呢他也是要强化跟日本的关系，那么来那个对冲中国的影响。那么同样的，你会发现俄国现在在就是不断的就是那个支撑就是印度，那么印度呢在利用它的经济过去尤其是近20年的增长了，成为南部那个世界的主要的领袖人物，尤其在最近的那个 G20 的会议上，中国的国家元首那个习近平是缺席的。那你可以看到印度呢现在在那个国际事务中，包括在这次人质的各种解决的问题中，包括现在正好在进行的乌克兰的这种危机的这个谈判中，印度呢都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当然对习近平来说，你会发现了他是几头不讨好，在国际战略过程中呢他其实被矮化了。那么在那个所谓的第三世纪国家领袖中呢，他现在被印度呢其实所替代了。那么另外的话，在大国的原来是中美共治两国那个 G2 那个共治的那个过程中呢，现在你会发现呢美国呢又把它给打压下去。而美国在最近的拜登总统的讲话中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以前人们一直认为2025那个就是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或者2050那个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等等。他说那个拜登就讲，我现在可以说在我的任期内这种梦想呢已经被破灭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看到，中国呢当然是我觉得是在过去的合作中呢，那么这种关系呢在全球战略中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尤其那个误判，那么以为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把中国呢今天搞到了这么一个就是境地。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坎贝尔作为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就是外交家了，那么他当然提醒大家，我们在谈论外交的时候永远不要忘掉大国的这个逻辑，那么小国要明白大国，大国之间也要明白大国。那么其实中国、俄国、美国还有欧盟，还有甚至在崛起的印度，他们都是大国。对了，对任何这个国家呢，我们不要期盼一种就是我是赢者通吃，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傀儡。其实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那个就是超级大国掌控全球的世界，不是美国控制全球，也不是中国会替代美国，未来的世界也不是一个集团化的那个就是那个两元对立的世界。其实未来的世界呢，用我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是一个网络层次的世界，是有多中心的，但是谁能够占据那个网络中心的最多的那个聚焦点，那么这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而美国今天呢是占有这个东西，但是呢所有的大国都必须明白这个大国的逻辑和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多元的这个网络体系中呢这个逻辑的本身的变化。那么这一点呢恐怕是美国现在没有，很多人呢没有认识到，那么我觉得中国呢当然是更没有认识到。对中国整天会提出我们要大国崛起，要替代美国，那么成为新的霸主。
所以说夏明教授刚才这番话呢，应该让那个你的老同学啊，这个王沪宁和这个外交部啊，研究习近平思想的人，那外交思想的人好好的听一听啊，然后呢，这个再去啊，看看这个中国是不是能够大国的崛起啊。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啊，这个坎贝尔的这一番讲话啊，前面我们谈到就是一定他可能有某种证据啊来 支持自己的这种说法啊，普京有效的在掌控中国。那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呢，啊，因为现在啊，美国对这个中国呢支持俄罗斯呢，啊，出手了制裁啊一些措施，另外呢也威胁要进行金融制裁啊等等啊，但是呢，因为金融制裁说了半天最后没有出手，因为这个杀敌八千，杀敌一千自伤自己八百，那么可能有点不合算，那么。中国呢仍然在啊通过各种方式策应俄罗斯啊，所以说美国是不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离间啊这个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呢？啊，小明先生，这个角度你怎么理解？嗯，
我想假如美国这么做的话，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美国从美国自身国家的利益角度考虑去离间中俄关系，这个从历史上从现实中。这个这么做都非常正常，但是呢，效果如何，这个确实很值得怀疑的。现在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可能有本质性的改善的。中美之间这种敌对是基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的这种敌对。习近平为什么中共好几任领导人从江泽民为什么始终跟俄国的关系越来越近呢？这其中我想最大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那么美国不可能允许中共武力吞并台湾，而中共除了武力吞并台湾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实现他们的统一的梦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存在。假如中共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和企图的话，或者说习近平如果不放弃吞并台湾的企图的话，那么俄国就是普京，就是习近平能够找到的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唯一的盟友。来，就是说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对抗，或者说从战略上到了敌对状态的时候，那么普京俄国是习近平唯一可能指望上的盟友和朋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强化和俄国的关系之外，习近平还有什么选择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一个，习近平这个人，他的外交的政策的基石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中共的利益，习近平个人的私利。再一个，就是习近平他非常的痴迷于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他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外交。比方说习近平宁可牺牲国家利益也要跟越南搞好关系，也要跟朝鲜搞好关系，这个里边基本上完全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害而无益的。那么还有啊，习近平跟什么古巴了，这么这些类似这种国家，还有一些像什么类似委内瑞拉这种政权，这个跟这种国家打交道，中国基本上都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所以这种情况很多。所以这两点决定了，第一个，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他不可能接受美国，因为美国对他的独裁政权是一个威胁，他不可能放弃台湾，台湾对他的认，对他习近平的这种独裁统治长期的终身制是一个障碍。所以中美关系在这两点上，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意识形态，习近平都不可能和美国好，而和美国有可能摊牌的情况下，习近平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俄国，就是普京。所以无论外界怎么离间这种关系，习近平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肯定会站在普京一边。那么最近啊，和俄国搞军事演习，军事啊空军的这种巡航，这就再次证明习近平根本就不在意美国的感受，为了啊就是拢住普京，为了支持普京，他完全不在乎国家的利益，这就是现实。谢谢。
嗯，所以说这个离间计对习近平和普京之间这个关系啊不适用啊，也解释了他的理由。那我们念几个来自油管网友的点评。 杰克六呢，他说国际关系我们只看到表面的，私底下的勾兑才是真正的东西，表面都在演戏，时与时已经变了，美国心态改不过来，很多政策打自己脸伤自身，挺愚蠢的啊，这是批评美国。那三少爷呢，好像也在批评美国，他说布林肯说了无数次中国要付出代价，结果完全是在打嘴炮啊。那么我接着想问那个夏明教授啊，就这个中国关系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的关系？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解释呢有很多种啊。那么一种是大西洋杂志这个专职作家啊阿普尔·跑姆，他说呢这个关系向中国倾斜，俄罗斯在这个联盟中已经明显是个小伙伴啊，而几十年前呢我们认为这不可能。但是 BBC 的一个观点呢说，习近平会明白他现在掌握的主动权啊，发动这个入侵之后呢啊，就是指的是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莫斯科使自己孤立起来了啊。那么中国驻欧盟大使呢傅聪呢说呢，中国关系并没到那种程度，没有止境呢也仅仅是一种修辞。那么纽约时报说呢啊，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呢已经降温。所以说啊，有动态的看法，有静态的看法。那么夏明教授，你能够简单的说一说他们究竟是种什么关系？
是中美俄印度日本和欧盟呢都在调试这种关系，现在因为有大的那个重大的变化了，尤其是涉及到俄乌战争呢是不是能够解决，涉及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了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涉及到印太的这些冲突了，那么你会发现呢这几个大国那么都在较力。那么有一点很简单，就是美国的政策呢在进行辩论，因为作为前总统那个特朗普了，那么他认为如果我们跟俄国结盟对付中国，那么这是我们更现实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所以这你看在美国呢也有辩论。那么而在就是俄罗斯的话呢，那么显然也很清楚，到底我们要跟欧洲作对，那么最后的话让中国来强化我们呢，还是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往欧洲靠近，那么不至于过多的依赖中国。因为对俄国来说，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其实对他的纵深，尤其是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还有历史上的这种各种的渊源的这种恩恩仇仇关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的影响或者是威胁是很大的。所以在那个就是波尔顿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俄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跟那个波尔顿说得很清楚，我们俄国跟美国其实我们面对那个共同的敌人，那么这就是中国。那么我想中国人呢也都是会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俄国跟美国突然靠近的话呢，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他们靠近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不管怎么样，俄国还有一个虚壳的一个民主宪法，还有一个被就是尽管被扭曲的，但还有那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各个国家都在那个较量，但是呢俄国那么在外交上呢使用了显然是就像那个坎贝尔说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强。那么因为
夏明教授你还有三十秒钟。
对他的一个成功一个典型的就是在2007年俄罗斯呢让那个胡锦涛呢那个注意到颜色革命呢，最后中国政治转向。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普京呢那个非常成功的离异了中国的那个跟美国的关系，同时呢那个改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这点其实是俄罗斯的非常大的成功，也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OK。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